达米里是一张天赐告诉达米里大宝藏的事，挺要紧的事，就说乱到南往北往的打仗，虽然是历史已经应验，但是是一表末世的时候，两种实力的斗争，就是这个确定义的斗争，民主与主权国家的斗争，这里用南北两个往拿来做预表。我们看以上的这个征战的历史里面，给我们看见上顶，上一次已经提的，现在我重新再提一下。第一，中东是末世历史发展的中心，是世界征战的火药库。第二，就是末世的时候一定没有和平的希望，绝对没有和平共存，一定会打仗的。第三，末世的时候有一个地基督出来，他是扰乱世界的祸首，他要控制世界，要叫世界极其困苦。从本章21节到25节，下面都是提到这个 Antiochus Epiphanes， 就是苏利亚的王，预表末世的基督。我们看他的几点，真是可以与末世的地基督一样的，真是可以做他的现影预兆，可以说预表。第一个，我们就是21节说，他卑微出生，出于诡诈的圣。他原来不是了不得的人物，他是一个微小的一个人，卑微的一个人，但是因为他有诡诈，所以他步步得胜，直到他得到高位。第二，他用和平的攻势叫人没有预备，他就忽然得计打倒对方而控制世界，这是21节到24节告诉我们。这里两次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21节24节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这个英文的圣经就是气势不累，就是说用和平，他用和平的攻势告诉人说，我们要和平共存，不要打仗，不要彼此毁灭，我们和平，大唱和平。那么对方的呢，就受他麻醉了，就不预备了，正在他预备好了，他就得计忽然打，所以就把对方打败了。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就是用和平攻势，用和平的法子出来迷惑对方的人，叫对方的人没有预备，那么就给他先发制人，就控制了世界。第三，他无往不胜，22节这里说他无往不胜，就是处处都是他胜算，都是他的力，他在世界搅扰各样的痛苦的事，民攻打民国攻打过，结果别人受苦都是他的力。那么再看24节跟41节，就是第四点，他对于犹太国，就是以色列，他的听地，他是很久就要的这个以色列国，他要以耶路撒冷做他的首都，要模仿基督的样子，所以他就一直要打以色列。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忽然把以色列人抢得去了，这是24节41节。也假如各位有时间以后去参考以西结38章8到12节，我们现在这里没有时间念，哪里也是详细讲到这个北方的王，就是第几度他要来攻打以色列。第五点呢，用钱财收买售买人心，就是在这个24节这里说，他行列祖所未曾行的，将乐物 和财宝赏给众人，这就是用财宝去引诱人，收买人心。第六点呢，他利用兼并卖国者一谋颠覆，叫对方失败。二十六节这里告诉我们，是往上的败坏他，这就是这个南方的王这边下面的要紧的人给这个北方的王收买的去了，所以他就卖国，就卖国，卖国者出卖自己的国，那么就叫这个北方的王大大的胜利。他就是心有末世的时候，第几度也是用这一种手段。第七，用和平会议演示他的预谋，假意与对方亲善，其实暗中进行吞并的计划。这是二十七节这里说，二王他们通心恶计，心怀恶计，统计说谎，计谋却不得成就。这是高峰会议啊，他们双方来和平会议，高峰两个总统、两个外交部长或者国务卿坐在一起谈谈，以为可以坐下来谈，叫这个世界和平。其实呢，那是一种的演戏阴谋，是一种的阴谋，假意要跟对方好，其实暗中呢都是在那里进行吞并的事情。这是末世手第几度所利用的手段。第八点呢，他与以色列人立约有备约，我们看这里好机会就是他对付以色列国，他的目的要侵略以色列国，给他夺取。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国是在全世界的中心，是地点最好的地方，那么将来耶稣基督也要在这个地方耶路撒冷管理世界，所以这个第几度这北方的王的目的要控制中东，特别要控制耶路撒冷，所以他就假意跟以色列人利用，要保护他，要跟他和好。其次呢，有备用，这里好机会说到他备用，在第九章二十七节那里也说到他备用。他起初跟许多人利用，但是以后呢一气之半，他叫祭祀或先祭之祭，就是不许以色列人先祭，这个就是利用有备用，他的目的要毁灭以色列人，以色列国。第九，禁止人敬拜神，禁止人敬拜神。第三十一节，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场线的方剂，协力拿行毁坏可争的。这就是说禁止人，特别禁止以色列人，也禁止世界上呢不要拜正神，而自己呢协力偶像，拿行毁坏可憎的，就是协力偶像在这个圣殿里面要世人拜他。这三十一节所讲的。第四，杀害不肯与他妥协的人，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凡是不肯妥协的人就把他杀掉了。这四点都是形容用这个Antiochus Epiphany， 就是苏利亚这个坏王预表末世的第几度。那个坏王苏醒的事，就是将来第几度苏醒的事。我们今天就可以看世界，就可以看见越靠近到末了的时候，这一种第几度的政权，他的政权的治理的一切都是跟圣经所预言的基督很相同。我们看第三十六节到三十九节， 解禁家都承认这是指着地基督本身讲的，他的正想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大概把这个党义书的这个要紧的大概提几句，就是说第二章那里一先知只借着尼布加山那沙的梦指示末世的时候，有这个世界的所有国家的联合起来，叫联合国的组织，里面有两种实力，就是贴跟你，就是民主与集权主义两种主义的征战。到了第七章就说，从世界各国中间要出来一个地基督，他要来控制这一个联合国的机构，进以控制世界。那么第八章呢，就说到世界有分作四种的集团，北方的集团就是罗斯所代表的，北方的集团是在他是在以色列基北的一个大国，罗斯的集团称为北方的王，又有他的敌对的实力，就是民主的实力，来对付抵挡这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就是俗称为西方的民主的国家的实力。第三个就是东方日出之地的中王，就是东方的国家中国和他的联盟，这三个都是超级的国家，大有实力在末世的舞台上的三个祖国。还有第四呢，就是日后国家组织的另一种的第四个实力。但是呢，我们看见从到十一章，天使又进步放弃这个四个，就提到两个，两个就注意不一嘛。这个最注意就是不，我们看这个十一章，先看见南北差不多并进的实力，有胜有败，但是后来渐渐从二十节往下，就给我们看见这北方王实力越来越厉害。那么在十一章给我们看见这两种实力，用南北来代表。第二章那里用两个座，就是东派跟西派，或者说左派跟右派两个座，贴跟你两种实力斗争。现在第十一章又反映那个第二章所讲两种实力，不过这里是用南北两种的实力来斗争。这个南力不是因地理来讲了，就是说地基督是从北方出来的，那么南方就是反对那一种极权主义的实力，两种斗争。到十一章36节给我们看，从两个实力变作一个实力了，这是一个人，王必任意而行。任意而行就是说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一个人的主张，这是独裁主义，也可以称他做极权主义。这一个地基督36节清清楚楚给我们看到末世的地基督他的政策，他的政权是什么样子，他是独裁主义的政权，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就是自我神化。他不但自己做人间最大的一个人，而且他要做神，要人敬拜他，所以这一种的政权呢，他渐渐的就这样要人民拜他，起初说不要宗教物质第一，以后呢他自己就做神了，要人拜他，把自己摆在神的上面。那个地基督在启示录13章讲到要立一个偶像，这偶像就代表那个地基督，摆在神的殿中，勉强全世界上的人要向他下拜，就是这个，这是他。他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这是万神之神，就是我们所敬拜三位一体的神。这个是一定反对基督教， 反对三位一体神的一个，他的行事很通，我们知道他的行事很通，处处他胜利，处处他占便宜，不管你世界什么地方打仗扰乱的结果，都是给他占便宜了。所以他行事亨通，知道主的愤怒完毕，他亨通不是无敌子的，要到主耶稣来侵犯他毁灭他，他就完了。因为属定的事必然成就，要照着神属定的，他必不顾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属羡慕的神，他必不顾列祖的神。这是第二点，我们第一点就是他是极权主义的国家，第二点就是他不顾，他打倒三件事。什么事呢？他不顾列祖的神，就是说推翻祖宗的遗传的势力，除掉人的祖宗尊敬的观念。我们知道老人很要人敬畏祖宗，老人看见孙子没有敬畏祖宗的心，就做得不好。我们中国人特别对于这个观念，祖宗的观念很深，但是这一种的政权来，他打倒祖宗的观念，不顾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属羡慕的神。就是他打倒什么呢？打倒家庭主义，家庭的观念。我们知道妇女属羡慕的，我们基督徒的妇女除了爱神以外，神是第一，其他的所有的世界的妇女最要紧就是她的家庭，她的丈夫，她的儿女。她是妇女所羡慕的神，她都不顾，她就是摧毁这个家庭的主义，家庭的观念，要取消家庭的制度，一切都变作社会化。第几度来要取消这个家庭，一切变作社会化啊。第三点呢，他呢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就是说他是反对宗教的，要消灭一切的宗教。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比自大自高过一切，他要人拜他自己，所以取消所有的宗教。他虽然说宗教自由，那是骗人的，事实没有。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他最要紧就是独无主义，他以魔鬼为神，列祖所不认识的神就是魔鬼。我们知道以色列的人祖宗不拜魔鬼的，是拜神的，但是他就拜魔鬼。为什么？因为这一个地基都是鬼化身的人。我们上一次已经讲了，他在三年半的时候受了十伤，这个地基都这个人啊就死了。这个时候鬼在空中打仗打败了，赶下来，这天使赶下来，一赶下来这个鬼就进入这个地基都的身体，叫他活过来。一活过来，这个地基都里面的人啊已经变了质了，里面是鬼充满他，他变作鬼化身的人。启示录十三章说，鬼把作为权柄能力都给了他，所以这一个人呢，第几度呢是拜鬼的一个人，所以他才有智慧能力行诡诈行审计，叫最富足的国家也敌不过他，任何人都敌不过他，他处处占上风， 就任意而行，凡事顺利。在第四点呢，他从兵渡武，就是他拜宝章的神。我们知道宝章就是打仗的时候有这个宝章防卫这个帝君来，也可以说就是国防了。这一个帝君都很注意注重这个国防，注意渡武，要侵略别的国家，不惜牺牲人民的物资，抢济人民的生活，不要人民享受应该需要的食物的衣着了，都要人民节省下来，束紧腰带。那么这个钱拿来做什么呢？款备这个军火，要侵略别国，这是第几度的作风，他的政策。第五点呢，用贿赂收买人心。我们再看，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外邦神的帮助就是魔鬼的，他有这个魔鬼的力量，所以他会把最坚固的宝藏，就是其他的国家最坚固的国家也敌不过他，也被他打败了。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你的只要加入他，赞成他，他不管你没有说问地位比没有知识也好，就把高位给他。凡是真有说问的人不赞成他的，反而退下及卑贱的地位，这就是他的做法。他这样叫更多的人来跟随他，承认他，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加给承认他的人，使他下广许多人，把赞成他的没有说问的人可以去管别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这里讲很清楚，把这个产业分给人，把这个地田地房产分给人，把这个财主的财宝拿出来分给穷人，这个就是很得人的心，所以人就欢迎他。这是第几度所用的一个法则。这一种的政权呢，我们知道就是以赛亚书哪里有提到什么关键呢？到底人民在这一种生活里面有开心吗？实在是不开心。里面的颠倒是非，这个大小不分。我们看以赛亚三章四节到十二节，以赛亚第三章，我们稍微念一段。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管辖他们，百姓要彼此欺压，个人受领袖的欺压。这里说物质的人反而做首领，做高地位管理人，百姓也彼此欺压，彼此欺负，领袖把领袖摆在死地，就是这样。因为这个地基都彰显，都是罪恶彰显。少年人比武慢老年的人，卑贱的人比武慢尊贵的人。人在富家拉住弟兄说，你有衣服。他这个政权呢，叫人很苦很穷苦，穷人也没有好处。所以说家里没有衣服，他说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官长，这败露的事归在你们手下了，那时他比养生说，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因我家中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在这个第几度政权之下，这个无神政权之下，就是贫穷更苦。他应许给人民丰盛，其实更苦，家里也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他说我情愿不能做你们的官长，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说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叫大家承认自己的罪，自己的罪讲出来也不做的羞愧，也不是悔改，就是他们的作风是这样，好像用这样牢笼人，叫人不敢一点做错，要人自己批评自己，下一回就不敢反抗这个政府的作风了。 至于我的百姓还统欺压他们，结果呢，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啊，还统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路。受这一个政权治理的人实在是苦，是走错了路。然而今天很多的人无知，还很欢迎这个第几度的政权，要被他的利用，要等到亲身吃他的苦了，那个时候他才晓得，那个时候懊悔就太迟了。我们看见上面所说的这几点都是第几度政权的特点。第几度不发的隐喻已经发动了，我们在世界看见已经有这样的政权，已经在那里下管人民，我们就证明主耶稣快来了。这个第几度快来控制世界，他无神政权节节胜利。我们应该留心这个局势的发展，更仰望主耶稣的怜悯，叫我们在今后的日子中过有价值的生活，讨他的喜悦，因为他的降临日子实在近了。现在我们看第四十节，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的战船势如暴风要来。这个地方起就是论到这个末世所发动的世界最后的大打仗，第几度发动的。我们说第几度要控制世界的政权是无神的政权，这个无神的政权呢是在这个北方，因为我们上面已经解说了，是从这个北方的集团里面出来。这个就是圣经有预言到末世他要发动世界的打仗。这里说北方必用战车马兵，南方王要与他征战，就是他要控制世界，但是有的国家虽然也受他的政权控制，但是不服，以及从前的民主国家不服，所以抵挡他，不担心受他控制，那么所以他这个时候就武力解决了，就突然暴动，世界打仗。这个世界打仗呢，我们可以看就是从北方的王发动的，这个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来攻击他，来攻击他，攻击什么呢？攻击这个南方，攻击他的敌对的势力。这一件事呢，在以西结38章讲得很清楚，39章也讲，我们没有时间一起看。以西结38章39章解经家都承认，那是论到末世这个北方的国，这个罗斯的王发动征战。他说他要发动征战，要去打以色列人，长久的换两三战，要到就是在以西结38章这里第六节，过了多日38章第八节，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幕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换两三战。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预言，这个罗斯国在末世的时候要做大元帅，要复兴，要大有力量，他有一天要发动去打以色列。这个以色列国是什么？是长久换两的三国家，而且是从列国收回来。我们知道按照历史，以色列国在主后70年已经被毁灭，没有以色列国的存在了，人民分散世界。从主后70年已经分散世界，全世界已经1900多年了， 到1948才复过，才恢复，从列国生回来的再恢复。他说你若是过，要么四手要抢起来要打以色列国，正好这个时候以色列国也复兴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末世的时候，我们看末世的国在哪里蠢心侵略侵覆世界，他天天在哪里想要得着中东，特别要得着以色列国。圣经预言他有一天要发动这个征战，他发动征战就是要用海陆空军来打。这里说许多战车马兵，战车就是陆军，马兵也是陆军，和许多的战船就是海军，势如暴竹一样，暴风来攻击他。以西结38章那里像密云，密云加盖地面，这个暴风在可以指着这个空军，海陆空军都来。这一件事情在约珥书也预言，这个北方的军队，你假如看以西结38章完全念下去，就是那个军队是从北方来的。以西结不是以西结，约珥书第二章1节到11节，就是说有空前之后的大军队。这个大军队什么样子呢？他说在他面前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必如一点亮，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这一个军队一来大毁灭，本来地像一点亮一样，这个军队一来占领了，马上就变作荒凉的旷野。他处处得胜，无往不胜，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心术无光，就是耶和华在他军旅前面。这就是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快到主耶稣降临了。这个北方的大军队，这空闲之后的大军队，约珥2章20节说是从北方来的。圣经我们要研究圣经预言，要全部圣经各地方预言是相连或的相复活的才对，就能够看出以西结哪里明明说是北方军队，就是罗斯和他的联盟去打以色列。这里约珥也说这个空前之后的大军队，这个武力自从有历史以来没有这么大的武力的一个国家，他呢就是第几度所利用的军队，就是也是从北方来的。那么但以理这里也说是北方，这个北方的王就发动，就包含海陆空三军后来打仗。我们知道他要去打中东，用海军要去打以色列。这里说第40节，他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又必进入那永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侵覆，就是像洪水一样流出来。那永美之地就是以色列国，许多国就被侵覆，就是许多中东的国家，甚至一部分欧洲国家都给他。这里说许多国不是几个国，许多的国给他侵覆了，因为他先发制人，后让军队出来。所以呢，但是要去打中东用海军，这个不可能，因为要打中东以色列一定要进前海军，又在地中海才可以。但是这个罗斯国北方国没有海军在地中海，怎么可以能够应验？但我们知道圣经的预言当时预言，但是到幕后时候到了一定应验。所以我在1953年在这里研究达尼利的时候，我念到这里我说不可能，我说罗斯国没有这个海军可以到地中海，因为地中海是 美国的六潜队的水没有海军随便国家可以开到地中海来。但是1967年我们知道以色列跟阿拉伯六天的打仗，这个罗斯国的军队海军就开到地中海去了。现在他在地中海的势力很大，所以圣经的预言经验到了他预备好的时候就发动突击，就用海陆空军海陆空三军包围这个中东，就侵略这个中东许多的国家。那么有的人说什么时候发动这个打仗呢？这是研究圣经的人听众很欢喜知道，这是那一年那什么时候呢？圣经没有说那一年，也没有说什么时候，不过呢我们就知道，就是说他什么时候神的时候到了他就来了，什么时候他预备好了他就发动了。启示录第九章说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在神一方面早已经定好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他这个北方要发动全世界的打仗，要先去抢中东，神的时候一到他就发动了。当北方王认为自己预备好了，对方正在麻醉与和平共存的时候，没有预备的时候，他就先发制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那个速度忽然就进攻中东。圣经称那日子是耶和华的日子，这是七年灾难中间发动的，一直到七年灾难末了结束。在撒加利亚第四十章第一节到二节也说到那个时候这个军队来包围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呢一定要受大大的痛苦了，因为有许多的财物都裸了去了，妇女也玷污了，人民要被杀了这样。但是我们这里看有许多国必被侵覆，这是41节，但以东人摩亚人或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以东摩亚亚门就是在约旦河东边的三个地方，这个地基督没有得他们的地，是神保留这个地方。为什么要保留这个地方？因为要给以色列人逃难，因为在这个空前之后大灾难，以色列国是最大的痛苦的地方，是地基督的目标，要除灭所有的以色列人，所有的这个国家，所有这个以色列地摧毁。所以神要保守一帮以色列人，因为神应许以色列他绝不灭绝以色列的后代，一定要保守那些敬畏神的人。有读这个圣经你就知道，圣经有应许说以东摩亚亚门是三个地方是给他们逃难的地方。在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也说这个有这个空前之后的大灾难来的时候，他说你们要赶快逃跑，你们要赶快逃跑逃。他说以你在房上的不要下到家里拿东西，在田里也不要回家去，你赶快逃跑。你要求逃跑的时候不要遇见暗室的，也不要遇见冬天，怀孕和奶孩子有祸了，因为就跑不快。大家以色列人赶快要跑到以东摩亚亚门，这三个地方是神留下给以色列人逃难的地方。诗篇第60篇8节9节那里有这样祷告，有这诗的人有这样说，摩亚是我的沐浴旁，我要向以东抛血，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这个诗篇大卫就是诉说 以色列人逃难的时候的祷告，他们要跑到以东去了，跑到摩亚去。他说摩亚是我的牧一旁，就是他们要躲在哪里三年半。在启示录十二章也说到，魔鬼从空中打下来的时候就去迫害以色列人，神就给以色列人一个逃跑到旷野去，在那里养活他一载二载半载。所以以色列人逃到摩亚，摩亚盘就是洗澡的地方，把污秽都肮脏洗干净。以色列人躲在那个摩亚的地方，就自己审查自己，认罪悔改，所以就好像人洗澡干净一样。所以神保留摩亚，不给这个地基督拿去。还有我要向以东抛血是什么意思呢？以色列人买卖地的时候买成功了，他要走偏，用脚走偏，但是没有时间去走，他就用鞋子一摔过去，抛过去，就说我们买卖成功了，这个地啊就是我了。抛血，神向以东抛血，就说这个以东地是属神的，神把它留下，要给以色列人逃难在那里。那么以色列人在逃的时候就说，谁能领我进坚固城？以东的名字就坚固的意思，坚固城，谁能领我到那个坚固城，跑到那里？那个城实在是坚固，那个城两边抱眼高的上眼人很难进去，这个门很窄，这个两个掩饰的中间的路很窄，只有一两个兵守在哪里，这仇敌就不得进去，所以是一个坚固的地方，他们要去躲在哪里？躲在哪里嘛？神要养活他们三年半，如同在旷野用玛拿养活以色列人一样。那么还有在这个以赛亚书第63章一节到六节，你们有功夫把这一段圣经演练，那个地方就是说到耶稣降临来救以色列人，这个时候把地基督都打败了，耶稣就到这个波斯拉，波斯拉就是以东城，叫做 Petra， 波斯拉就是磐石的意思，坚固城，到哪里去救他们，把仇敌打败，他身上都沾了血，因为他已经毁灭了很多的仇敌，他去哪里去救以色列人？这个以赛亚63章一节六节也是讲指着那一件事。这个就是说，以东摩亚或一大半亚门必逃脱他的手，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逃脱，他也要去打埃及，把埃及的财宝都抢了去。利比亚和古斯，就是北非洲的国家，也去跟这一个地基督去。但呢，从东方或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他就大发连怒。从东方有什么消息来扰乱他呢？我们假如看在这个启示录第16章12节哪里说，日出之地出来的众王，就是我们中国，这个中国呢就是东方的国家，也有大联盟，也要不肯给这个北方的王都占中东，所以他的军队，陆军的军队也开到中东来，所以这个消息也扰乱这个北方的王。这是东方的消息，北方有什么消息？你假如翻到这个以西结书39章第二三节，就哪里也告诉我们这个有火，我必降火在哪个，就是这个北方的本土啊，给人攻击，这个降火烧了，这个攻击呢不但是是神降硫磺的火烧他们，也可能这个其他的 你对着国家用这个火箭去攻打他们，所以他的本卦都被火烧，这个第几度不妨往带着他的军队去抢中东。他先立他的宫殿，在45节这里说，他在永海或永美的深山中间先立他的宫殿的帐幕，就是他把他的这个国家的首都坐在这个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他在占据这个地方的时候继续打仗，正在继续打仗，在启示录第19章说主耶稣从天上降临毁灭他，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因为耶稣要毁灭他了，他就没有法子能帮助他，只有灭在主的手里。我们看现在这一切都在哪里，渐渐一念，我们更要精心等候主来。